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早晨好。每个主日见不到你们，却要对你们讲道，是一件古怪的事情，但也没有办法。美国现在的疫情直线的上升，许多美国人困在家里面，越发没有耐性。有些人怪罪中国人，新闻的媒体天天在批评政府的官员。反过来，东方的国家禁止美国人入境，俄国却不断的煽风点火，制造假的新闻。整个事件好像一场的丑剧，无法下台，但又不得不演下去。基督徒在这种的情况中如何来反应？我们是否更应当谨慎自己的口舌，不要跟着其他的人去随意的批评论断人？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雅各书第四章11-12节来看不要论断这一个功课。请各位跟我一起低头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虽然病毒可以禁止我们外面的行动，但是无法禁止我们里面向着你爱你的心。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，你晓得我们的难处，你也悦纳我们在家里仍然向你敬拜的态度。求主的灵运行在每一位听众的心里，让我们身体分开，心灵相聚，安静在主你的面前，一同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。愿主保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继续的看顾主你的众孩子们。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雅各书的第四章，教导我们三件的事情。第一，不要将生命浪费在虚妄的事情上。第二，神非常的爱我们，他为我们犯罪感到嫉妒。第三，我们只要来亲近神，就可以得到他的恩典。所以结论是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我们应当抵挡魔鬼的诱惑，不要和世人一样的去追求宴乐淫乱。我们要多亲近神，才能够得神的恩典。雅各告诉我们，口舌是很难制服的，如果我们不控制它，就会被它控制，造成很大的伤害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，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讲出来？中国封建久了，都不许讲批评的话，所以政府一说封城，病毒就被封住了。西方人自由惯了，你说封城，他还要到海滩去散步，回头还要批评政府一番。其实批评这个字 criticism 应当是一个中性的字， 有善意的批评，也有恶意的批评。好像老师批改学生的作业给批注，这是善意的批评。好像学生给老师起绰号，这个是恶意的批评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负面的批评。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，能的话请你跟我一起念，请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们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守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这一节经文一共出现七次批评跟论断，恐怕是新约圣经中最多一节讲到批评与论断。那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可惜没有翻译好，把这两个字搞混了。第一个字它翻成批评，其实原来的希腊文它叫做 katalalo， kata 是 against， lalo 是 speak。 所以批评原来的意思它是指着 speak against， 英文就翻成 slander。 那在中文呢，本来应当翻译成毁谤。那么这个字呢，毁谤这个字在希腊文一共出现过五次，在这一节出现三次，在彼得前书出现过两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说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，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那这里就把这个 katalalo 翻成毁谤。如果别人看到你们中国人去为邻舍买东西送东西，他自然不会再毁谤你们，因为在审判的日子他鉴察知道我们是好人。所以这个 katalalo 是坏的批评，是恶意的中伤。如果我们再参考中文的新译本圣经，那个意思就更清楚了。中文新译本的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，请各位一起来念。弟兄们，不要互相毁谤，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，便是毁谤律法，判断律法了。如果你判断律法，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，而是审判官了。这里呢，用两个字来讲到批评。第一个字就是毁谤，我们刚才所讲的 katalalo， 就是恶意的攻击。好比新闻的媒体跟总统川普对上啊，他们都是 never Trumper 啊，就是他们只讲川普的坏话，99%的都是坏话，从来不提他的好事，尽量把错误放大。那么因为他们讨厌川普保守的作风，他们希望在民主党11月可以变天。川普呢，每一次都被他们气得哇哇叫上当，结果就开始彼此的毁谤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第二个字是判断啊，这个字呢原文是 crino 啊，英文把它翻成 judge 翻译啊，翻译成审问判断，就是决定一个人或者事情的对与错。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是非常普遍的，大概各种的形态出现有215次之多。那么英文呢 criticize 也是从这个字而来 criticals。 所以批评这个字呢，原来是指的审问之后做的决定，因此批评本身应当是中性的，可以做善意的批评，也可以做恶意的批评，完全决定于上下文或者是在怎么样的氛围中所讲的。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，那你说你是谁竟然批评别人的家谱呢？他或站稳或跌倒，只有自己的主人有关，但他必定站稳，因为主人能够使他站稳。所以你看这里的批评其实呢，指的和我们没关的人没有关系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应当去 judge 去批评人。好比我们说意大利人都不听话，所以呢新冠病毒得到的也多，死的也多，这个就不对，因为我不是意大利人，我不了解他们民族的性情跟想法。但是我可以批评说，在美国有许多的年轻人学校放假是要他们在家避免去传病毒，他们却跑到海滩跑到各处去玩耍，回来把病毒带给家里的人。我可以这样批评，因为我了解这个状况。所以你看这里讲到毁谤跟批评的不一样，毁谤是故意的中伤攻击别人，但是批评是一个中性客观的。那么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批评是好的还是坏的呢？那么我们再来把第四章十一节看一下，他说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，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，便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。如果你判断律法，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，而是审判官了。首先我们要了解律法是指的什么，圣经中律法有不同的解释，在新约至少有三种的意思。第一，指的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圣经前面的那五卷书，我们称为摩西五经，指的犹太人他们称为 Torah 是神的话。第二种律法是指的基督的律法，主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把摩西的律法生命化了，不再是指的字句跟条文，而是内在的动机跟爱心。所以遵守律法不能靠自己，而是要靠顺从圣灵的感动。除了摩西的律法、基督的律法，那再有的就是一般的法令啊，好比说每一条公路上都有限制的速度，如果你超过了这个速度，你就是犯法了。那么这三种对于律法的解释，雅各所讲的律法是指的什么呢？雅各第一章他讲自由的律法，那是指的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所以应当是指的基督的律法。第二章他讲我们要守全律法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似乎是指的摩西的律法，但是他又说只要干犯爱人如己，就等于是犯了所有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仍然是在讲基督的律法，为是叫人从罪中得到自由。所以在第四章我们刚才所读的，他讲批评律法应当是指的对于 基督律法的批评。好像在加拉太书6章2节，他说：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但是我们要遵守基督的律法。主耶稣没有废掉摩西的律法，而是把摩西的律法从外面带到了里面。雅各说，我们如果恶意的去毁谤人，或是负面的心态去批评人，就是毁谤基督的律法，没有遵守主耶稣爱人如己的命令。毁谤有两个错误，第一就是自定律法去断是非。好像有一些美国人，他们对亚洲人有一种种族歧视的心理。那么这一次新冠病毒的发源是在中国，所以看见亚洲人，他们就会破口大骂，或者是对于戴口罩的亚洲人，他们看了会非常的厌恶。因为美国的口罩都是中国制造的，那现在没有口罩了，美国的这个 3M 公司，他们在美国也生产一些 N95 的口罩，但是给医院里面的护士医生用都不够的，所以他们看到中国人戴口罩，他们心里就起了嫉妒的心。这种心态造出来的就是一种出于恶意的毁谤。那么其实美国政府也没有规定人不可以戴口罩，这个是他们自己定出的法令来。毁谤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不服律法去审判人。其实美国的法令有规定的，种族歧视是一个 hate crime， 是要加倍的惩罚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故意去歧视，去仇视其他的族裔，结果他们自己做了审判官去执行他们负面的批评。前几天我到院子前面去邮箱取我信的时候，就有两个年轻人开车，而故意把车子呢开得离我很近，把窗户摇下来，然后打开窗子就大骂。我还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呢，咻一下就一溜烟就走了。哎，你看，如果人藐视神，他什么恶事都可以做得出来，因为他不服基督的律法，他自己要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所以他就成了审判官，他也成了他自己法令的执行者。我们再来把刚才所读的4章12节继续看下去。那么第4章12节，设立律法，跟我一起念，请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审判是要有权威的，谁赋予人有这个权威审判呢？圣经讲到有三种的审判。第一是现世的审判，是根据地上的法律。那在美国基层的法院，法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，联邦的巡回法官或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，这个是总统指派，国会同意而任命的。那么基督徒的审判是根据我们是否顺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。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按着我们与主的关系来接受他的审判，这是第二种。 除了现世的审判，基督的审判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启示录第二十章，还有一个末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这个审判是根据我们在世上的行为，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造万物的主宰。所以法令虽然是人设立的，还是要根据上帝所给的伦理道德，他赋予我们人有理性去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，但最高的审判权还是在上帝的手中。所以雅各说，只有一位是能救人的，能灭人的，那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是我们灵魂的创造者，他有权审判我们的灵魂。因此我们不能够毁谤人，不能够论断人。不但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更没有资格去取代上帝来执行自己所设定的规矩。那么这样讲起来，负面的批评，不管是毁谤也好，论断也好，都是得罪神的事情。所以雅各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口舌。那是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就不再能够讲批评的话呢？我们是不是不可以批评别人呢？我的师母常常批评我，我就说，主耶稣说不可论断弟兄啊。其实神设立配偶给我，就是要帮助我，指正我，让我能够归正，不离开神的道。我说他论断我，其实我是不想改正自己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批评有负面的论断，也有正面的，我们称为劝诫，劝诫啊。那么如果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五章，十五章第十四节，我们来看看正面的批评。刚才我们读过是负面的批评，那什么是正面的批评呢？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，请跟我一起念来。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所以正面的批评就是劝诫，但劝诫首先你要符合劝诫人的资格。我不能够去批评驾驶员，飞机你飞得不好，因为我也有驾照，可是我的驾照只能够在地上走，不能飞到天上去，我没有这个条件去批评。什么是批评的条件呢？这里有两个。第一，蛮有良善，就是我批评的动机是为了对方好。当然人都有心里的骄傲，不喜欢接受批评，像我一样。但是对方的批评如果是出于爱心，动机是好的，那我就应当接受。所以当我在想讲自己意见的时候，我应当检查一下我的动机是不是真的为对方好，蛮有良善呢？而且你指出别人的缺点来，一定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，不要说你这个死不悔改的，那就不好了。我们要用不引起别人的反感来帮助对方。劝诫人不但存心良善，还应当有充足的知识。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知识，我就不应当批评有知识的人。好比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搞 IT 的，但是 IT 这一个范围非常的广，隔行如隔山啊。你不要说，哎，你是搞 IT 的，怎么你连 Google Meet 都不会用啊？啊，那个就是论断了，因为我们实在不晓得他搞 IT 就是搞 IT 哪一个方面的啊。Google Meet 大家开始用都得学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这样的见识去批评对方。雅各提醒我们不要随意的批评人，如果我们存心不是良善的，或者我们见识不够，那我们还是勒住自己的舌头比较好。那么这里有一张照片，是一个医院的护理人员在一起给我们的提醒啊，他们说 We stay here for you, please stay at home for us。 他们对治病的见识比我们多，所以他们请求我们不要出去到处走啪啪照哈，因为我们见识不够他们多。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心，因为这个 COVID-19 得病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美国已经超过125,000人了啊。那么很快医院就会被 overloaded, 被压垮了。如果医院被压垮了，真正重病的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，所以他们这样的做是一个善意的批评。不但如此，这里说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说诚实话，这节经文我们都熟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以弗所书4:15，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，劝诫人应当有4种的态度。第一是出于爱心，和我刚才所讲的那个良善的心是一样的。我们应当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混合的，搞不清楚。好比说有人讲我们应当取消教会的爱宴，因为留下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。那么这一个批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？这完全是要看人自己内心，但那个动机又是很复杂，是为了教会也是为了自己。但如果我们清楚是为着对方出于爱心，我们应当说还是该说。第二，除了出于爱心，应当有一个诚恳真实的心。常常有人问我说，牧师啊，我父亲得了癌症，要不要跟他讲？一讲恐怕他吓死了。那么我觉得父亲如果信了主，当然应该讲，要他预备好去见主。在这个世上受疾病的煎熬，至少也应当知道自己是得了什么病而离开的啊。但如果父亲没有信主，我们应该赶紧的向他传福音，然后慢慢他信了主，再传递这一个消息。因为我们目标不是要让人惧怕，而是要帮助人长进。一个人受了苦还不晓得受苦是为了什么，那是何等的可惜。所以我们劝诫人除了爱心之外，除了真实恳切，还应当是有建设性的。常常有人跟我说，牧师啊，某件事情又没有人去做。或者有人跟我讲说啊，某某人很需要关怀，有困难。当然我是很感激这一些的建议，但是我要的不是问题，而是答案，解决的办法。我已经有足够的问题了，这是神的家，也是你们属灵的家， 你看见问题很好，但你也要去解决啊。如果你能够帮助一点，他能够帮助一点，累积起来那就不得了。所以既然是我们的家，那我们就应当去主动的帮助人，这个是要帮助整个教会的长进。所以你看，劝诫的态度不但是出于爱，不但是要诚恳真实，不但是要帮助人长进，最后也应当连于基督。我们与世人的组织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世界上的组织最后都是要连接到更大的团体，但是我们连接的是到耶稣基督。我们若是给一个批评，就应该先问这个批评是不是连于元首基督，或者用通俗的话说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? 如果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？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用歧视的眼光看着你，对待你，你要想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中他会怎么做。如果你在 Costco, by the way, 不要再常常去 Costco 啊。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只手伸出来跟你的手一起要去拿最后的那一瓶 sanitizer, 那你要想一想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。在公园里，如果你看到有一群年轻人还在那里打球，你要想一想主耶稣会怎么做。 WWJD 帮助我们连于基督，先想一想我们这样做能不能够帮助人连于基督。在这个疫情猖獗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什么？我们记住这四点：出于爱心、诚恳真实、助人长进、连于基督。这一个年轻人，他用他 3D 三维的这个 printer 来替医院印出来这个脸罩。有一些的妇女，他们替护士做口罩。那事实上在我们 Cincinnati 也有一个组织啊，跟着全国的一样接连的，叫做 Soul Masks for Cincy 啊，为新城做口罩。那么就是鼓励妇女们呢，能够啊做针线工作的可以来参与，非常的简单，他们提供原料甚至提供缝纫机啊，你来按照他们的需要做成这些的口罩，然后送给医院的护理人员。如果你愿意参与这一个事工的，你可以跟我们当中的 Evan King 来联系，他的通讯资料在电话我们教会的通讯录上。另外大家都知道 Cassie Cato 就是在 Cincinnati Downtown 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中工作的宣教士，他继续在呼吁我们捐出你家里面这一些罐头啦、麦片啦、面条啦、手巾啦、清洁液啦这些。那我们教堂在 Mason 教堂的门口有一个大的盒子啊，如果你有这些东西，你愿意你把它带来啊，你放在那个盒子里，挺安全的啊，那自己都是 zero contact 啊。那么大家在家里面待着，我想很容易就 overstress 啊，夫妻两个人呢啊，这个天天相见相看啊，孩子们围到旁边吵吵闹闹等等，那我们就很容易产生批评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谨慎小心。批评呢其实是有建设性的，也有破坏性的 我们不要用破坏性的这一种论断，或者是这一种恶意的批评来对别人说，因为这个将来要受神更重的审判。那么建设性的批评应当是蛮有良善的，也有见识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识，我们就不要的去论断那些有见识的人。第四呢，我们要批评是吧，有一种正确的态度，就是要出于爱心，诚恳真实，助人长进，也是连于元首基督。再提醒 WWJD 啊，现在呢不是互相论断的时刻，而是彼此帮助的时刻。不但美国共和党、民主党应当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的疫情，再多新闻这种彼此攻坚只会引起大家的反感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尽上自己的本分。你要想一想，有什么事你可以做的。我特别的感谢在我们中间从事医疗的弟兄姐妹们，别人都在家里面保护自己的时候，你们仍然到最前线去，在那里冒着危险来做治人疾病的工作。我为你们感谢神的牺牲啊，你们的牺牲，感谢神，也求神保守你们。那么如果你能够透过私人的管道向国内、向港台取得这些医疗的用品， Go ahead 啊，你赶紧的去联系，你要到了，你送到教堂，我们可以代捐给附近的医院。那么现在美国的疫情会加倍的上升，因为有更多的容易检测的这些方法出现。但你不要害怕，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一个数目看起来很可怕，每一天2万多人的增加，但是多数的检查都是阳性都是阴性的。这个阳性也不是代表就一定会发病啊，它只是一个发病的征兆，要我们注意。真正要注意的是死亡的人数啊。那么现在这个 Abbott 公司呢，它已经发明了5分钟就可以证实的这样的机器，所以就会更加的普遍。渐渐的呢，我们大家就会习惯于这个，以后恐怕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。所以不要过分的惊恐，倒是要注意的怎么样子配合我们常常洗手，保持距离。那当然会有更大的数据出现，就是我们要注意而已。下个主日我们有主餐，我们要一种创意性的方式来纪念主。所以呢，我想请各位在下个主日的时候先预备好一份面包或者是饮料，面包和饮料。你说我用早餐，早餐也可以。等到我们主日开始崇拜的时候，唱完诗我们会有一个主餐，那我们一同来纪念主。当然饼与杯这个能够在一起是很好纪念主的时刻，但是不能够在一起，我们仍然透过网络一起来纪念主也是很好。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记住，预备好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虽然你容许这个疫情整个泛滥在地球上，但是这个世界仍然是你掌管。好像我们一开始唱的诗歌，主啊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神，在乌云以上仍然是青天一片。 你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当疫情泛滥，我们的心仍然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管好自己的口舌，尤其在家里面，大家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刻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谨慎小心，我们的口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而不是彼此恶意的批评。主啊，你也帮助让我们多依靠你，多亲近你，好叫我们在这一个艰难的时刻里仍然为你发光，能够去实践我们真正爱人如己的命令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教会，也带领我们早日的出黑暗入光明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